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一位主内肢体写信给芳华说，芳华老师，主内平安，我是在2021年被普心普语节目吸引，开始听晨曦讲座的，并且被那些宣教士们的经历激励，因为自己也有宣教负担，就是培养孙子成为宣教士。而通过听节目，知道自己也能成为宣教士，就是先做主门徒，然后再带门徒。借此机会向芳华老师表示感谢。年初的时候听到您说良友聆听里的灵修特别好，我就一直跟着学到现在，对灵命非常有帮助，真的是受益匪浅，我会继续学下去。再次感谢芳华老师，以马内利。谢谢这位天津的主内肢体您的来信。您提到对宣教很有负担，更难能可贵的是你希望培养孙子成为宣教士。愿神纪念你的负担和心志，在宣教上荣耀他。在今天的使命门徒栏目会提到在台湾教会极具影响力的一位宣教士马偕博士。23年来，他从一个人到建立60间教会，他是如何办到的呢？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嘉华牧师。今天我们邀请到台湾神学研究院的前院长，同时也是基督教研究智库的创办人，一生委身神学教育，培育和提携许多华人神学人才的林宏庆老师。我们要一起来聊聊华人教会在堂会的牧养、神学教育和普世宣教上面的困境，以及一些可能的出路。林老师你好。
你好。
其实我是先读了林老师的书系统神学，后来回台湾才认识林老师。我那时候在读林老师的书的时候其实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在西方神学院读系统神学的时候，坦白讲一开始读的好辛苦因为太多的脉络是我不理解的，所以其他的同学好像他们接得很顺，可是对我来讲很痛苦。那当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特别为华人的处境写系统神学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很感动，所以真的很高兴后来能够认识林老师，然后我们真的很多次跟林老师请教的时间。好，那其实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林老师来特别是想要请来林老师，可不可以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跟你的一路的旅程。
好，嘉华谢谢你齁，提到我们第一次的见面，就是因为系统神学这本书你注意到，我们就开始有联络齁。那这本书真的是反映我的重要的心路历程因为我做神学生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痛苦就是找不到好的教科书。那西方人写的教科书如果翻译成中文但是里面的思路仍然是西方式的还有很多背景资料都不清楚会读得很难受我觉得长期这样下去，我们的神学起步会比西方的神学生低很多。所以多年来我在做神学教育的当中，我一直在写书那我写书也大部分都是为了让我们的神学学习者能够有更好的出发点。我本来有点文科的背景，我念台大哲学系一开始是想要做学术工作，但是后来有发生一些转折，信仰的转折，会希望做一些比较入世的工作所以我就重新考联考有进到医学院，那时候是叫做阳明医学院，现在的阳明大学
是。
那在读医学系的四年当中，我觉得神反而让我清楚我人生应当要投入的是比较跟人的心灵有关，而不是身体的健康问题。
嗯嗯。
所以在第五年，也就是念完八个学期，我离开医学院开始读神学。那读神学，本来一开始想在美国读，也在美国有各有一年的经验哈。一年在富勒福音派的神学院，另外一年在耶鲁可以说是学术性的或者比较亲自有神学的这样的神学院。那我后来决定到德国去做博士论文，因为那里的一位神学教授是20世纪因盼望神学而闻名全球的莫特曼老师。那在他指导之下，我完成了博士论文。所以从1990年，也就是32年前，我开始在台湾做神学教育，一直到今天。这个当中，我利用一次 sabbatical 到英国的 Nottingham 大学，在写的第二个博士论文。因为 Nottingham 大学有一位非常好的诠释学老师 Pisserton，那他是英语世界大概结合哲学诠释学跟神学诠释学，而他本身是圣经学的专家。我在他那边的指导之下，完成了一个第二个博士论文。所以我大致上整个学习背景跟我所投入的都围绕在神学教育。写书是神学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环，谢谢你又提到这些事情。
是，其实我很感动，因为我读大学的时候是1999年，那时候我的大学团契有一批学长姐，那个时候就是林老师应该是回到台湾不久，你在带着这一群大学生，然后介绍他们进入神学世界。那今天很多我那批学长姐其实或多或少也都在神学领域工作，包括后来台神的老师赖鸿传老师。
说的就是当时有一个团契叫神学与专业团契，简称神专团契。其实那个努力一直到今天都还是许多人的梦想跟目标。
是
怎么样让神学能够跟各种专业结合？
是林老师，我讲到这里，其实我就想到说，其实在华人教会界当中，我们有一种传统，可能是姑且我先不给他一个名称，因为讲不同名称可能要讲很久，但是好像普遍来讲对神学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看重，那甚至觉得说神学不见得是有用的对于建造教会好像它是一个给少数人的事情。那特别其实我们看到欧陆的神学有很多很宝贵的老师，但是很多人就会指出说虽然欧洲像德国英国他们的神学很强，可是他们的教会在衰弱当中，或者是至少刻板印象上好像欧洲的教会是衰弱的。那华人教会为什么要走这条神学的路呢？既然西方好像已经走到现在这个神学好像有累积很深厚的底蕴，但是教会却比较薄弱的，那林老师会怎么回应这样的一个疑问？
我想华人教会普遍可能对神学的认识还不是很恰当，因为很多人对神学有意见，但是没有读过神学。或者很多人反对神学，他也不见得知道神学是什么啦。那所以我想有点困难的就是说，有时候这个对话不容易对焦，但是会对神学有一种好像比较保持距离的这种感觉，或许是因为比较重视实践那比较重视实践，会觉得一切只要能做能够有方寻就是好事但问题是在于我对神学的理解其实很简单它是信仰的反思也就是我们做神学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跳出我们自己太主观的立场，我们要跳出来才能够看自己吧那后来我又发现，一个人如果跳出来跳得太多跳得太远，他就离开了信仰。所以这也是一些人担心的，说你读神学你就失去信仰会不会在跳出来反思的时候跳得太远所以后来给的神学定义就又把它拉回来，就是神学是一种的信仰投入性反思你要投入在里面，你也要跳出来才能够反思，你反思之后或者同时你其实还在里面的是投入性的反思。那这样的投入性反思，我觉得可以让我们避免陷入我说过度主观，我们要不主观是很难的， 但过度主观意味着你跟客观、跟真理、跟现实脱离啊的时候，你不完全了解或者没有意识到。
嗯，
因为要反思才能够知道，检视自己才能够知道你的路走得正确不正确。所以神学在我看来是最基本的信仰一定要有的动作啊。
是是，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其实很多人想到神学就想到学术，但是以林老师来讲，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是会有神学性的思维，因为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抽离的，而是我们是在当中，而且是委身在其中的反思，所以它是两个的结合，并不是只有委身没有反思，也不是只有反思没有委身。
谢谢你整理的很好，你说的比我还清楚。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照这个方向去理解，就知道为什么要做神学。好，当然有人又会有疑问，那我就是自己来做信仰反思不就得了吗？好，
是。
那其实关键在于说整个华人教会的历史其实从马礼逊算起是200多年而已。
嗯，是。
我们在整个这个庞大的这个华人文化加上整个世界历史的潮流当中只是非常小的一个瞬间而已。那我们又缺乏历史感的话，那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不像西方国家跟基督教信仰有互动那么久的经验包括连那个苏俄我们说苏俄它是个东正教国家，东正教在这个地区是超过1000年那你可以想象在整个教会历史2000年当中有很多地区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那这千年以上的历史有不同时代面对不同问题所产生出来的信仰的投入性反思，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资源。那我们如果对这些无知会觉得说能用的就是好的，我只怕我们会有一点坐井观天啦。
是。
因为我们如果能够多了解过去2000年所做的这些优秀的神学家所做的信仰反思，因为他们面对真实的不同处境，面对真实的不同的问题，那我们才有机会在我们今天的处境、今天的问题里面去做恰当的神学反思。
回应大使命，尽力传福音，
领人来归主，建立神的家，
分享各类福音事工，扩展属灵的眼界。欢迎收听
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想到整个华人教会的历史，老师也提到从马礼逊来算大概200多年，不论是200年还是150年都是短的，但是其实也是有一点基础。那特别这段时间我也看到林老师常常在不同的地方奔波来分享马街的精神，那可不可以请林老师先谈一谈，就是你在谈的马街的精神是什么，然后再来我们可以谈一谈那他对今天教会的提醒又是什么。
好，当我认真的研读马街，特别为这个宣教纪念周年150周年来预备，我开始慢慢的能够进入他的世界，意思就是说我开始设身处地做投入性的阅读，那越多阅读越多越感动。马街他作为一个宣教师跟其他的宣教师最大的不一样是他一个人在宣教区来开始事工，那大部分宣教师大概是最少是夫妇一个单位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团队一个团队去一区，像台湾的宣教南部是团队，那北部就一个人马街开始。所以马街在这个很困难的处境下他选择了一条路，这条路刚好就是神学教育。所以他在1872年3月9号来到淡水，他开始努力学台语，台语还不怎么样老练，他就已经开始在拼命传福音，而且传福音在第一年就有人信主，不止这样，第一年就邀请这些信主的人当中的一些人成为他的学生，所以这个真的是不可思议的速度，在第一年他学台语，他传福音，他已经在做神学教育。
是，
那他为什么这么急迫做神学教育？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原因，因为他很清楚，他如果不借着神学教育的培育，他将来 没有同工可以用。
嗯，
所以他一定要拼命做神学教育，把这个同工啊打造出来。
嗯，
那么当年他们的神学教育，可以说是一开始没有建筑物啊的情况之下，就露天，甚至跟着老师就是马街到处游走。所以他们学神学的方式是可以说，到哪里哪里就是教室啊，没有像样的课本啊，也没有什么像样的课纲。那老师的讲授就是教学内容，但是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他们是跟着老师一起起居作息啊，一起传福音。
嗯，
所以他这样训练出一批传道人出来以后，我们可以说他在1895年，也就是他第二次的反国述职的时候，他在台湾有名有姓的教会已经有60间，每一间教会都有传道人。你看这是何等大的贡献哦！23年当中，他建立了60间教会，每一个教会都已经有传道人。
嗯，
那从一个人发展到60个人，好，那你说会不会有人奇怪说马街一个人吗？他不是。加拿大还是会派人过去。当时加拿大跟其他地区比起来，特别跟英国比起来，加拿大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英国已经是日不落帝国了，加拿大可能连美国的一州的实力都没有，所以加拿大的教会相对的薄弱，所以马街在长期在台湾前后29年大部分的时间是一个人。那后来有来帮助他的是第二个宣教师，时间都很短啊，一直到他来台湾的第20年以后，吴威廉牧师来了，那个才成为他大概最后几年9年左右能够一起同工的助手才出现。但是很快马街又去世，吴威廉又是一个人，所以我看到这么重要的一个宣教区，因为这个地区很广，人很多，那马街在这样的辛苦的环境哈，他能够做出这样的成绩来我觉得有一个因素，我想起齐克果19世纪的一位神学家，他有一本书叫《清心是至于一世》哈，他解释八福中的清心的人有福了，他用专注在一件事情上就是清心。当然他说的专注一件事情上，照那个八福的上下文的脉络是在讲专注在上帝国。但是如果用在宣教，用在马街就是这样，他生命完全投入啊。他来台湾的第7年左右，他已经把台湾当作他的家乡，他几乎把加拿大的一切都放到后面去了。他已经不愿意回加拿大，因为进入第7年就要准备那个反国述职，他觉得到离开台湾太难过太辛苦了，台湾就是他的家，才7年他的生命已经投入到这种地步，他前后在台湾也不过29年而已。
嗯，是，
但是他做出来的影响那个震撼，我觉得在台湾的宣教，台湾的教会，台湾的基督徒都是一个难忘的榜样。
是，其实刚老师在讲到马街的宣教策略的时候，提到说他很看重神学教育，因为他看到当他传福音有人信主建立教会的时候他需要有牧者，所以神学教育教会的建立其实是息息相关的。然后马街的神学教育一开始可能也因为没有西方的那一种有规模的学院，所以他就是带着一群人跟着他，到处都是他的教室。那这个跟今天我们想象的神学教育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今天我们的神学教育好像就是要在一个学院里面。那包括后来马街所建立的教会是台湾现在等于是最大的一个宗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嘛。那马街一个人开始的，但现在好像都变成是一个体制，一个系统。你觉得如果回到马街的精神，两个问题好了，对今天的已经发展成这么有规模的教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以及给我们走到今天的这种神学教育又有什么样的提醒呢？
谢谢你，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自己长期的神学教育是在西方形成，但我并不完全赞同西方式的神学教育，因为他已经把这个神学教育完全当作是一种人文学科的训练而已，大部分的神学院都是这样做。那但我不是说这个没有用，而是说这个不够， 当整个神学被当作人文科学来读研读它的时候，它可能会渐渐的变成理论而跟实践脱节啊。其实我在整个神学教育投入的32年当中，我最快乐的就是跟学生到山上去采访圣灵作工的那个历史，也就是台湾今年第二个重要的宣教纪念，就是圣灵复兴运动50周年。那我带着学生出入山上的教会，前后大概14次至15次左右，写了2本书。那我每次跟学生真正到那个宣教现场去访查那些祈祷，让他们去分享他们从圣灵所领受，去体验山上部落他们的辛苦，跟他们真实从神身上从圣灵怎么样得着能力得着复兴教会的可能。这些跟课本、跟书本、跟研究、跟报告整个整合在一起，我觉得才是完整的神学教育。那所以这个对我们神学院会是一个挑战。我们的神学院是不是还愿意有一些整合性的课程，这是我自己的想法。那第二个就是说教会，因为刚刚提到教会，因为教会对这个神学好像一直有一种排斥或抗拒。那排斥或抗拒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足够的神学带来的信仰反思有时候会渐渐的僵化因为我们如果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如果不懂得检讨自己，这个人可能会越来越固执，越来越过度自信，越来越失控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别人讲的话，越来越听不进去，会有这样的现象。我觉得教会作为一个群体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很单单的就常识来讲，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接到整个历史长河，2000年基督教的历史有那么多丰富的宝藏，竟然华人教会如果说我们不要那些东西，我们自己来，我们直接回到圣经，我觉得这是对那个解释圣经的历史一无所知讲的话因为我们确实要回到圣经没错，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圣经在历史历代都被解释过，这一段的历史，也就是这一段的神学这一段的信仰反思，是我们今天能够回到圣经原点不可缺的参考。那如果我们的华人教会这些都不是太愿意去碰的话，我担心的最主要担心两件事情，一个是很明显，我觉得华人教会现在面对非常严重的世俗化危机，因为世俗所带来的那个冲击点点滴滴，从电影、媒体到生活方式到流行、时尚各方面不断的在入侵教会，教会一无所知，因为没有足够的信仰反思去对抗。那甚至教会不自觉在采取模仿这个世界比如说世界已经开始以演艺为中心，那你也常常介绍人家读的一本书叫娱乐至死那个书像先知一样，那个年代好像80年代就已经出来了，就是注意到那个整个社会已经走演艺化的倾向的时候，华人教会不自觉在跟我们渐渐的希望能够更加演绎化，我们不知觉的因为如果缺乏反思，很容易跟着这个潮流走，你也跟着潮流走，人总是多嘛，但是信仰的品质还有价值观的持守就不见得那么清楚。所以这个是对教会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潮流如果能够有一点比别人不一样，能够见证而且坚持我们的上帝国价值观，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要从2000年的信仰反思，也就是神学的宝库里面去吸取它的精华，才会有这样的力量，甚至是因为有这些智慧帮助我们不止不世俗化，而且在世俗化当中我们可以运用可以跟信仰相融的世俗化，能够分辨
是
我的意思，说并不是说我们要拒绝所有的世俗化，世俗化跟上帝国的价值观有一部分是可以交集，但是像现在盲目的演绎化敬拜赞美，演绎化传道人，演绎化礼拜演绎化这个难道不需要调整吗这是我自己留下的保留。
是，所以老师刚刚就提到说，其实教会作为一个群体，其实任何的人的群体都会不自觉的僵化。那我们 受到文化的影响，就好像鱼在水中一样，我们是不自觉的，而且我们不可能不受到文化的影响的。那这就是2000年教会诠释圣经传统很宝贵的地方，是当我们能够透过其他时代对圣经的诠释来应对我们现在怎么去诠释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反而更凸显出我们的诠释是怎么样受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影响。所以其实过去的诠释或许它的处境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但恰恰正是因为他们的处境跟我们不一样，以至于能够更尖锐的呈现我们的诠释是如何受到我们时代的处境所影响。那所以这是2000年的大公教会历史很宝贵的一个传统，那也因着不断的回去我们不只是跟圣经文本对话，也跟2000年的诠释传统对话，以至于教会好像有一个活化的机制在那边，而不会陷入到一种僵化。
是，所以太注重务实实用行动的教会，我觉得到最后可能会剩下数字会看信徒人数的成长，奉献金额的成长教堂建筑物的大小好坏格局，就没有能够更有深度的那种跟价值观跟视野有关的这种远见意向来产生的可能性，因为整个那个实用也意味着短视啊。
是。
人生的旅途有太多拦阻，缠着我们的脚步不能全力以赴，生命的道路有太多诱惑，牵动心灵的深处无法果断说不，多拦阻缠着我们的脚步不能全力以赴，生命的道路有太多诱惑，牵动心灵的深处无法果断说不，让我们撕开层层包袱，欣然跟随主的脚步，让我们抛开层层枷锁，聆听主的吩咐，定睛看耶稣，我的英雄，我的爱慕，紧随我救主，背着十字架情感羞辱，承担我罪恶，成为救主，换取神与人和睦，定睛看前面的喜乐，奔向在前头的道路，紧随我英雄，一生义无反顾。
在这首新型音乐事工的诗歌《英雄》当中，芳华要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
人生的征途有同伴无数，好像围绕的云彩愿意同甘共苦，生命的窄路很需要鼓舞，看见前仆后继天天喜乐同度，让我们撕开层层包袱，欣然跟随主的脚步，让我们抛开层层枷锁，聆听